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还是在休假啊，不过我们明天呢争取和他进行一次连线，他现在在欧洲呢进行休假。明天呢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让他汇报一下这个旅行的点点滴滴，好，或者是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情况吧。今天呢我们还是照例的请我们的理工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好。
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非常巧哈，昨天呢诺贝尔奖呢开始公布这个科学类的这个奖项了。那么一个就是物理学奖，一个是化学奖。而这两个奖项呢，从今天公布的这个化学奖的情况来看呢，也是哈，就是现在这个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啊越来越得到肯定。从昨天的物理学奖到今天的化学奖，基本上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领域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呢，现在基本上在诺贝尔奖当中已经得到了肯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越来越多的见识到这一点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物理学奖，两位美国的科学家啊获得了这个物理学奖。那我们就从一位是将Hopfield 这位老先生啊，今年已经91岁啊，这个是诺贝尔奖里边得奖第三年纪大的一位得主哈，他算是 AI 的教父吧啊，他1980年代的时候，由于他的这个 Hopfield 模型的出现呢，使得人工智能的研究啊，从原来的这个冰点啊，一直开始复活啊，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针，然后呢使得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做人类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这个神经网络的研究啊，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啊。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因为神经智能啊，它实际上是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法和想法呢放到机器上去，让机器通过记忆通过联想来有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因为刚好那个于浩在这方面呢也挺感兴趣，同时他又是个刚才说了理工男哈，所以呢他可以给我们这个深入浅出的稍微讲一讲这方面的这个内在的逻辑。
这个咱们对技术如果不是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可以听一下我们这里边啊，其实有很多这个花边的新闻或者说花絮啊，也挺有意思。首先我刚看到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两位人的名字啊，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咱们说的这第一位老先生91岁的，他叫做 Hopfield， 就差一点了，如果要是 HOP 再加个 E 的话就变成 Hopefield 了，那就是希望的田野啊，你看人家是希望的田野，所以人家有很好的收获啊。第二个当然就是在这个民间的很多这个讨论里边也说到了啊，这个年纪的问题，咱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说什么这个成就不怕晚嘛，说这个刘邦斩白蛇45岁，刘备称帝60岁，这姜子牙80岁才为相，佘太君100岁还挂帅，当然要说到那个什么孙悟空500岁取经啊，什么这个白素贞1000岁谈恋爱，这当然就是传说了啊。但是这个 Hopfield 今年多少岁？91岁啊，那是刚才像高大哥说的啊，在历史上是第三年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第一位是谁啊？第一位年长的获得者呢，是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叫做 Good Enough 啊，就是好极了，好够了，这名字也挺好的。2019年获得化学奖的时候，他已经97岁了。那么第二年长的呢，叫做 Ashkin， 他是2018年获得物理奖的时候96岁了啊。那他这个研究啊，就这个Hopkins 跟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有关系，就是 Stephen Chu， 就是咱们以前的这个部长朱迪文。那么朱迪文是1997年比他早获得物理学奖，当年49岁，但是是因为这个 Hopkins 的研究方向给这个朱迪文的研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这个得奖虽然有前后，这个年纪虽然有大小，但是这个学业方面的相互辅助啊，可能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说到专业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如果有小孩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啊，这二十年吧，就是跨学科不仅成为这个找工作的钥匙，也成为了突破这个学科边界，然后全面的提升人类的这个生产能力的这么一个动力源泉。就我读书的时候啊，在学校里边，其实我有一个教授出身，他是语言系的，就是 linguistic department。 我在 linguistic department 工作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了，跟他聊过，结果一开学上课呢，哎，他跑到 engineer 系里边去教书。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的计算机语言其实也是跟 linguistic 有关系，怎么样用语言的精华去编写计算机程序。那我呢，说到我了，我本身也是学化学的啊，但是因为成绩实在不行，我后来改成计算机了啊，计算机学的也不太好，但是就碰上了这一段就是跨学科的这种高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在生物领域里边这个高速发展，所以我也做了一次这个迎风飞起的猪啊，虽然学术见解，但是在计算机上也能混口饭吃。那所以这样你就看来，我跟这个 Hopfield 非常一样，其实很不一样，这开玩笑，非常不一样啊，人家是学什么都很精通。他本身出身的是物理，然后呢在伯克利和在普林斯顿都当物理学教授，后来又去了加州理工去当化学和生物学教授，然后又回到普林斯顿当生物教授。你可以看出来人家这个跨学科跨的是非常精的。那么说到他的神经网络啊，你如果要是用我的这点知识去给大家讲，百分之百会给你讲葫芦。所以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帮助这些对于神经网络一点都不了解的人呢，算是一个比喻吧，能够比较具体化的让你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到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啊，就是它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当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你说，因为人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其实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怎么样我们能够让一个机器去就是 quote and quote 想一个东西呢，其实是通过大量的计算。比如说就像我们找到了那种地图的一个位置一样，比如说我如果说我，那后面很有可能就要说门，或者说我的，就是这个我字和这个的字和门字之间它有一个距离。再通过大量的复杂的多层次的计算的话呢，再根据你的问题或者你的前面的聊天的这些计算呢，他就能够算出一个你想要的或者说你所关心的这些答案。所以这种东西在神经网络里边我们有点像什么，就是像那种神经搭线一样，那种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连锁和计算。那么 Hopfield 的开发呢，可以说它利用了生物学、数学甚至是一些化学的基础的理论，帮助计算机能够快速的有效的做出这种大量的计算。那么就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计算机在理解我们在想什么，而计算机也可以想什么。这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了，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有更深的一些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吧，就是现在的这个跨学科发展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么这一次诺贝尔奖颁奖也确实印证了跨学科在科技领域里边越来越得到肯定。
对，因为你看他这个在1982年的时候，John Hopfield教授呢，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了哈，就是神经网络的这个记忆的问题。然后他还搭建出来，大概是现在为止是第一个模型啊，就是这个神经记忆网络的模型。那么这个为什么说他第一个呢？原因就是这模型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现在变成Hopfield Model 啊，这就是在这个科学界里边，这个就是一个恨不得是至高的荣誉了。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个什么定理，一个什么模型，那就是肯定你的这个发明哈。当时他是主要是用物理学的这个概念呢，来让就模拟一个这个神经网络啊，然后神经网络呢可以有联想方面的记忆，也就是不光是记一个词。它是跟一个词，就是刚才于浩说的，我后面跟的什么门呐、的呀、什么之类的东西，它就是有这种联想的功能啊。所以呢，这个是它的做出的一个贡献。所以在它之前，这个神经网络基本上是一个死胡同，大家都认为说是这是没有前途的啊，没有办法研究出来，因为人的大脑和神经网络太复杂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网络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可能让机器来知道呢？但是现在你看，他搭建了一个模型以后，就开辟了一条路啊，就是 就是要更多的人就开始学习或者是研究机器深度学习的问题。那这个呢，就要谈到第二位得奖人了，就是跟他共同分享这个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Jeffrey Hinton 啊。这 Hinton 呢，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出生在英国，但是在1970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地方生活和学习。好，所以呢你可以说他是英籍的美国科学家啊，是可以这么说。那但是他现在呢是在多伦多大学做这个教授啊。今年年纪也不小了，79岁。他研究什么东西呢？他呀研究出来一个东西叫做 Boltzmann 的这个理论啊，就是 Boltzmann 机器，他研究出这个东西来。为什么叫 Boltzmann 呢？Boltzmann 是咱们这个统计物理学里边的先驱啊，就是这个叫 Ludwig Boltzmann 啊，这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他是用这个统计的方法，用这个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呢，把这个神经网络啊又往前推了一步。你不是刚才说的 Hopfield 的模型，它可以记忆，它可以有联想记忆的功能吗？那我现在就给你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的分析和联想记忆呢，最后得出后面的这个用统计学的方法，让这个神经网络呢正常的可以工作，可以和人交谈，可以对很多的事情做出这个准确的和快速的判断。它因为有很多的数据放在里头，这个是人脑所做不到的，但是那个电脑呢它是可以做到，大量的数据输入进去之后呢，它通过一系列的快速的分析，然后就给你找出一个就是比较准确和比较可靠的这么一个答案来。这个如果人做的话，你一点点去做的话，第一是费时，第二是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几年做出来的东西，他现在几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全做出来啊。所以这个呢对物理学来说有非常大的贡献。那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今年的物理学奖和这两位得奖人。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公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得主，以及物理学奖为什么啊他们两个人会得。就说了，这两个人基本上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吧，比如说人工神经网络的开发呀，以及用统计学的办法呀等等哈，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呢来在物理学方面呢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个新的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工具呢，在整个的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呢，等于是造福社会啊。第一是使得生产力可以大幅的提高，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取代多少繁重的重复性的枯燥的这种人类的劳动啊，从体力上到智力上的这种劳动都可以被取代啊。同时呢照这个科学家们来说，就人工智能它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一次工业革命，但同时它也会给我们有造成一些困扰。所谓的困扰就是比如说这个道德呀伦理方面的这种担忧啊，甚至就是其中的这个诺贝尔得奖之一啊，那就是这次得奖诺贝尔的这个物理学奖的得主之一 Jeffrey Hinton 的，他就一直多次的在强调说是人工智能有可能会这个对人类本身的生存构成威胁啊，他在过去就不断地强调这一点。那这一次他得奖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这一点。人们说你那个得奖以后有什么感想啊？他说我得奖以后呢，一个感想就是人们可能以后更重视我说的话了。也就是说，我提出来的人工智能可能有危险这件事情的警告啊，人们可能会更重视啊。因为他是说从过去以来人类的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以来呢，人类从来还没有过这个掌控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一个这个工具或者是力量。他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它可能不会在体力上超越人类，但是它在智力上将会超越人类。那人类 在如何掌控这种技术方面呢，没有过经验啊，所以呢，这个一旦失控的话，那个对整个人类，甚至包括人类的生存，大概都会构成威胁。
嗯，其实在这方面的讨论啊，科学上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不仅仅说是人工智能，这也包括我们对外星的探索，对外星人的这种期盼或者说是恐惧。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人类的历史上，为人类历史上未来上啊，对于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回看我们经过的历史啊，基本上来说，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一个高等文明碰到一个低等文明，当然这个我并不是说像外星人那样的，所谓就是说你的文明更哪怕就比别人发展一点点，比如说十七世纪末，这个十八世纪初，是包括十九世纪的一段阶段哈，就是当这个已经比较有发展的欧洲人碰到了那个时候还在1900年还只会做陶器的印第安人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说美洲就一点，基本上在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就是文明发展一点点，对另外一个文明就会基本上就是杀戮和奴役。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人类发明的这个人工智能也在智力上面超越了人类的话，那会不会有一天发生类似这样的问题？嗯，有很多电影其实已经讨论过了，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个津津乐道的 Terminator， 对吧？
嗯，
那就是说人工智能有一天就是反噬人类，这个觉得人类是麻烦，是对我的威胁。所以我看到这个 Hinton 博士，他们过去他离开了谷歌公司，为的就是他能够更自由的去讨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我看到他获奖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沉重的，我脑子里面想起两个字来，就是宿命。
嗯，
因为他的研究重点就在这个网络神经发展的尽头的时候，他们想出了办法，能够让这个神经网络有一个巨大的发展。但是发展了以后，他们意识到，哎呦，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他个人是非常担忧的。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科学家，像李飞飞啊，华裔的科学家李飞飞，就是说不用特别担心这方面。嗯，他当然他有他的一套理论。可是我们要是还是反观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说宿命呢？诺贝尔一个重要发明就是硝酸甘油炸药，对吧？黄色炸药，这个绝对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界、人类在提高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因为在文明体系的分级里面，其中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分级，就是你对自然资源的掌握，你能够使用炸药，你能够使用核能，你能够使用太阳能，你能够使，如果你能够到未来，你能够掌握机器的就是机器可以掌握时间，那这些资源的使用标明了你对这个你在这个宇宙里边文明层级的高低。可是当我们看到黄色炸药发明了以后怎么样呢？同时也致使了千千万万的人还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死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接追溯到诺贝尔的这个发明里边。我觉得在现在我们都可以保证，总有一天大家，就是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啊，如果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人，总有一天你会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天甚至可能在我们的今日话题里边都有可能听到，就是有一天有这样一个新闻，因为人工智能的什么什么问题导致人类付出了一个相当沉重或者是惨痛的代价。我觉得这个真是指日可待，这个可能是以小时或者是最多是以天来计算的。
嗯，
那么这次死亡可能不仅仅是生命啊，可能是对各个方面人类的发展造成的影响。那有人说诺贝尔最后是后悔这个硝酸甘油炸药的发明，我个人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吧，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类的发明都是有好有坏，你是汽车也好，你是电也好，对吧？它都有最后带来这个代价的一方面。但是如何能够很好的规避这些代价，你汽车每年我们造成多少车祸死多少人，对吧？电造成的各种什么电的伤亡啊，或者是森林野火呀，这些因为电引起的啊，也造成很多伤亡，造成很多财产损失。就是我们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想好如何去规避它的害处，因为我们对它还不了解。那么有了这些为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些规避啊，能够更多的去考虑，能够让这些科学家有一个 自由的学术空间去发表不同的看法。你说这个人工智能很安全，能够保护人类，这个可以。同时我们听听也听听这个不同的这些意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Hopfield 现在已经91岁了啊，他有生之年会不会对自己的发明后悔，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 Hinton 博士啊才76岁，这么一比我跟高大哥其实很年轻了，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日子还长着呢。那对，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如果看到了就他们发明的东西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对这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是有何感想的。
对，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子哈。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呢，对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肯定是会产生积极的，这个正面的影响哈，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这个就是安全方面没有到位的话，其实我在这方面呢，我是有点悲观，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和炸药也好，和汽车什么，和其他的这些工业的东西呢，还不太一样，因为它呢。尽管他是说他没有道德的底线，他没有人类的思维的这个方式，他没有情感，他可能不会超越人类，但是万一有一天他真的在某些方面，在某一个方面突破了人类的掌控，那他闯下的祸可是比那个造成一个车祸要大得多啊！他对人类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存或者整个的这个环境造成的这个灾难呢，可能会大得多啊。现在反正你看人工智能，比如说在网站上的这种诈骗，在网站上的这种深伪的技术，这早就已经造成了。利用语音或者是人工模型的这种方式来诈骗钱财的，这早就已经开始了，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啊，让你防不胜防。这只是初步而已哈，所以现在。反正人工智能这个整个领域和所有，我相信绝大部分99.9%的这个科学家都在呼吁说要保证它掌握在这个人类的手中，不能让它失控啊。同时要建造起这个叫做安全围栏啊，不能让它超越这个围栏来伤害人类。但是究竟最后怎么样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斗智斗勇，可能在未来还会出现很长时间的这方面的这个争议吧。因为确实啊，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一旦失控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后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个东西了。如果我们所有的电脑、所有的手机全部是人工智能来给我们做数据分析，来给我们做什么很多的决定的话，那有一天它突然反水了，那这下人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和这个工作完全就陷入这个一片混乱，这是已经可以想象的。
嗯，
所以这个通过今年的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呢，我们有特别多的这个感触啊，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